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23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胃口大开》，川普如何应对？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今日讲下俄乌谈判吓，又或者系俄乌停战嘅。咁啊，而家睇到咗，佢哋喺下个星期一咧，就正式会喺呢一个沙特咧，就话两个团队开始正式谈判。咁而家咧就第一阶段就阿 Trump 同阿普京就谈过嚟啦。咁啊话30日嘅呢基础设施同能源嘅停火啦。咁但係而家睇到咗因为係只係部分，所以呢仲喺度开緊火下，咁互相开緊火。咁其实呢喺呢一次嘅谈判入边呢，而家睇到咗其实好多人都话唔信普京。咁其实係点样一回事呢？川普同普京傾咗啲乜嘢，川普又同呢个泽连斯基傾咗啲乜嘢，佢哋双方又有啲咩表态呢？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係啊，咁而家咧就阿川普已經同啊，即係普京通過一次電話啦，咁又跟住馬上同澤連斯基即係匯報一下講咗啲咩嘢啦。咁下個禮拜咧就應該係第二輪嘅會商噶啦，就係、是、俄羅斯同美國就會喺呢個利雅德，即係沙特嘅首都咧就會晤。咁就帶頭嘅就係盧比奧啦，同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Michael Walls 兩個。咁而家烏克蘭亦都會係喺下個禮拜咧出席沙特阿拉伯嘅會議，不過唔係即係俄美嗰個會議，佢哋大家都喺沙特阿拉伯，但係就兩邊俄美同埋美烏咧係分別咁樣舉行嘅。今次就澤連斯基自己會出席，咁就喺呢個川普總統分別同阿普京同埋澤連斯基通話之後咧，俄烏兩國真係冇停火喎。咁啊，烏克蘭3月20號，即係喺佢哋即係傾曬之後嘅第二日，就通報話俄國咧就連夜去轟炸烏克蘭嘅中部城市，咁就有30多宗呢個爆炸事件嘅。咁咧同一日咧，咁啊俄羅斯又話烏軍咧就用無人機襲擊咗俄羅斯嘅石油設施，咁即係俄羅斯就話你咁樣搞法就其實就係即係違反咗停火協議，因為俄羅斯呢邊咧就冇答應咗係30日全面停火，佢淨係話大家唔好攻擊彼此嘅即係燃油啊、石油嘅設施。咁而家烏克蘭佢用無人機去轟炸呢一個俄羅斯嘅石油設施，咁就所以俄羅斯就話美國你係咪要做啲嘢啊？係你話嘅喎，你話要提出停火嘅喎，咁樣嗱，即係而家就表示，雖然大家都即係都各有各嘅答應啦。俄羅斯就話就係、是、即係呢個停火只限於唔好轟炸彼此嘅石油設施，而烏克蘭就話咩設施都唔可以即係轟炸，但係得個講字嘅，都係自己即係照係轟炸。不過有一個即係比較好嘅消息，睇到都比較開心嘅咧，就係、是、俄羅斯同烏克蘭喺19號咧，就正式咁樣去換呢個囚犯啦。各雙方咧各自釋放咗175個人。咁就澤連斯基就話釋放嘅軍人咧嚟自各個軍種嘅，都係前線作戰嘅即係英勇嘅軍事嚟嘅。咁就亦都話佢會繼續努力。佢亦都多謝川普喺呢件事上做咗好多嘢。佢話佢要確保所有被俘嘅人員咧重返家園。咁啊睇到一啲照片啦，同埋一啲嘅短片啊，即係都係非常之感人嘅嚇，即係好多即係家屬去接佢哋嗰陣時，真係場面係好感人。咁或者係淨係呢啲咁樣嘅時刻，我哋只發覺真係戰爭中死嘅或者係傷嘅被俘嘅受酷刑嘅係活生生嘅一個人，都係即係其他人嘅兄弟啊，或者係 儿子啊咁样。
咁啊，呢一次啊，川普同普京咧系单独嘅一个电话会议啦。咁啊，佢哋究竟倾咗啲乜嘢？话达成咗所谓嘅能源光栅同埋基础设施唔光栅嘅呢样嘢咧？咁啊，因为睇到咗俄罗斯方面出个呢个内容同埋美国出嘅内容咧，似乎有啲唔同嘅，点睇啊？
咁咧就。即係俄羅斯頭先已經講咗啦，佢答應佢又唔答應全面停火噶啦，只不過話即係對呢個能源基礎設施咧就會停止攻擊30日。咁咧即係川普同普京都講埋就喺黑海嘅海上停火，但係淨係傾嘅啫，即係冇咩決定嘅。咁啊，其他啲停火啊、永久和平呢嘅協議咧，即係講過下咁樣啦，都冇咩好多嘢透露出嚟。不過咧，就在兩個人通話之後，俄羅斯在他的聲明裏面突然間加碼，就說烏克蘭必須同意限制軍事動員，停止重整軍備，進一步是即是他進一步增加俄羅斯對停火協議的這個要求清單，即是無端端就加了兩樣出來，這個是美國沒有的。即是之前呢，就是川普和普京談話之前呢，俄羅斯也都是要求美國終止對烏克蘭的軍援和情報的，咁啊，即係因為美國已經係恢復翻啊嘛，咁而家俄羅斯就話冇恢復啦，你要停止。不過白宮馬上就回應就話美國唔會咁做，美國會繼續支持烏克蘭，就俾佢哋軍地同埋情報共享。咁咧就至於俄羅斯咧，其實佢真係好多嘢嘅，佢唔係咁簡單嘅。根據俄國一個媒體叫做《工商日報》咧，佢亦19號咧就佢引述知情人就話，普京咧係談話當中咧係曾經係講出要啊川普咧就係、是、對嗰四個州啦嚇，盧甘斯克、頓涅茨克、扎波羅熱同埋克松州啊，呢啲主權咧係攞翻曬，即係佢要川普答應。咁咧，亦都要承認呢個俄國拼吞呢個克里米亞合法性。咁啊，佢話呢啲咧都係即係當作為俄方緩和戰事嘅交換條件。咁係咪真嘅咧就唔知。咁就即係個報紙仲話川普係答應嘅咁。咁但係深尾咧就俄羅斯出嚟就否認咗呢樣嘢。其實呢一部分咧係早就已經有報紙或者有啲歐洲的情報機構咧攞到消息，其實俄羅斯的胃口非常之大嘅，佢真係好多好多嘅計劃嘅。咁呢一個情報咧係嚟自一個莫斯科嘅同聯邦安全局嘅一個智庫嘅嚇，即係呢份文件啦，機密文件咧係漏咗出嚟，就俾歐洲情報機構得到啊。咁就華盛頓郵報咧就將佢轉載咗出嚟，咁就呢件事係應該呢個情報呢份咁樣嘅文件係應該係2025年嘅2月，即係啱啱上個月寫嘅。咁呢個文件裏邊講得好清楚咧，就係、是、俄羅斯嘅目標係延長俄烏戰爭喺2026年之前咧，唔俾佢打完。咁咧文件亦都建議利用美國、中共同埋歐盟之間嘅關係咧。中間咧係去挑撥離間，即係挑撥美國同中共、挑撥美國同歐盟之間嘅佢哋嘅關係。咁咧就盡可能嘅咧就係即係用方法去破壞啊川普總統佢嘅和平談判啦。呢一個文件亦都提到咧，要徹底解散烏克蘭而家嘅政府，即係要阿澤連斯基落台啦。另外亦都非常之強調咧，俄羅斯要攞曬嗰四個州嘅主權同埋克里米亞，亦都唔俾烏克蘭加入北約，咁咧亦都唔俾烏克蘭咧部署維和人員咧就進入呢個烏克蘭嘅呢部分，我哋好清楚，因為俄羅斯係講得好清楚。但之前嗰啱啱講嘅，譬如話挑撥離間啊嗰啲嘢咧。就我哋大概都知道普京會咁做，但係佢哋喺一個機密文件裏邊，即係清清楚楚寫出嚟咧，我哋都覺得都係即係普京唔係咁簡單嚇，即係佢唔係話咁簡單，你可以同佢傾傾，咁佢就可以唔做嘢。甚至呢份文件亦都有講到咧，佢哋對烏克蘭嘅胃口並唔止於呢四個州同埋克里米亞，佢哋要等阿川普 呢個任期完成之後咧，就會繼續吞併呢個烏克蘭嘅某一啲嘅一啲嘅地區嚇，就係咁樣有一個咁樣嘅計劃。咁啊，當然啦，呢個《華盛頓郵報》登咗出嚟之後，好多報紙、好多評論都喺度評論啊、轉載啊咁樣啦嚇。即係咁，當然就係冇林公嘅發言人，佢就出嚟就話即係唔係嘅呢個文件唔係嘅，冇呢件事。佢話我哋而家有更加多嘅方案嚇，咁啊，咁當然冇講出俾我哋聽係咩方案啦。咁大概咧就係講咗呢啲噶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普京咧亦都邀請阿川普去參加佢哋今年五月份舉行嘅國際安全會議。咁呢啲都係我諗係即係一啲嘅外交嘅一啲姿態啦。咁美國冇講到要去或者唔會去，咁但係普京就話已經有100多个國家同意參加呢個會議喎。咁我唔知係邊100个國家係即係或者係金磚國家，或者係一啲非洲嘅一啲國家，或者係啲我哋認為係獨裁嘅國家，咁就唔清楚啦。不過呢件事係一個外交嘅姿態。
因為其實講起外交姿態咧，中共都講緊話有成呢個100多个國家咧支持呢、這個。佢哋去攻打台灣啦，係咪？咁啊，嗰啲係咩國家嚟嘅？大家都好清楚嘅。呢啲非洲小兄弟嘅好多呢啲國家噶啦。咁其實呢個好明顯嘅。呢、這、一個我哋一陣先講下，想講一講一樣嘢咧，就係、是、似乎我哋睇到咗一個比較好嘅消息。呢、這個消息咧就係、是、喺上一次我哋喺越講越有理嘅時候咧，講咗啊路橋咧呢、這個申請到。喺多倫多方面神韻表演嘅時候咧，一個 call 咁啊，令到咗咧我哋啲觀眾朋友咧都喺度訂緊票嚇，咁啊等阿路橋咧再同我哋講下呢個 call 嘅好處先。
我每年都同屋企人同朋友去睇神韻嘅，其實今年已經係第19年神韻嚟到大多倫多區嘅。咁點解每年睇？因為實在太好睇、太精彩，非常之精彩。咁啊，神韻藝術團佢就係匯聚咗世界上最頂級嘅藝術家啦，頂級嘅演出，頂級嘅劇場，所以點解至會即係全世界咁有名嚇？大家都可以上網去查一查，的確係全球五大洲都係有神韻嘅足跡嘅，咁就係實至名歸。咁今年我好好彩啦，即係攞到一個 quote。咁就呢個 code 咧，就係用 LK。如果你上網自己去買飛咧，用 LK 即係路橋嘅 initial LK 咧，就可以免付呢個手續費嘅。咁啊，留言欄嗰度咧就已經即係清楚咁就寫曬嗰啲即係資料出嚟噶啦。神韻我諗好多人啊，如果係大多倫多區咧，應該睇到好多嘅不同嘅廣告嘅。咁可能睇咗都幾年㗎啦，有啲人嚇，即係百聞不如一見，人一世物一世，一世人咧就起碼要睇一次。今晚咧就係3月21日啦嚇，就第一場咧就喺 Mississauga 嘅 Living Arts Centre 上演，咁就一直上演到25日。咁多倫多咧喺 Four Seasons Centre 咧就係3月29日到4月6日。咁我喺度咧就係多謝已經買咗飛嘅一啲我哋嘅網友啊，我哋已經知道係有人買咗飛噶啦。咁亦都希望仲即係未買嘅或者想睇嘅咧，就即係用一用呢個 code， 咁可以慳翻一啲錢嘅。咁就多謝大家嘅支持。
嗱，咁啊，上次未聽到嘅朋友啦，咁啊可以繼續用呢個 call 嚇，咁啊直至到呢個表演結束為止。OK， 咁啊，我哋翻嚟講下。而家嘅情況，咁嗱，你啱先講緊嘅呢一個普京嚇，咁啊話佢有成100多个國家咧邀請啊川普去，咁川普去唔去唔知喎。雖然啊川普係未答應或者係未知道去唔去呢一個俄羅斯嚇，咁但係睇到咗啊川普喺同啊普京呢個通完話之後咧，其實好快咧就同澤連斯基一個談話入邊，其實好似嘅結果都唔錯喎嚇。
兩個就話好開心啦，好愉快啦，呢個係阿川普講嘅，而澤連斯基又即係猛話同阿川普嗰個即係對話好坦誠啦。咁佢仲相信咧，美國會喺今年咧就可以幫到兩個國家實現永久和平㗎啦咁樣。但係喺呢一次川普同澤連斯基嘅談話裏邊咧，就川普提出咗咧，美國想接管烏克蘭嘅電力供應同埋核電站嘅。一個佢提出一個咁樣嘅建議，咁川普就話美國有咁嘅能力，有咁嘅專業知識，可以咧就係確保呢啲基礎設施咧就唔會再受俄羅斯嘅侵擊噶啦。呢個設施特別有一個咧就係喺阿波羅熱嘅呢個阿波羅熱呢個區，呢個阿波羅熱呢個區咧 其實而家係俾俄羅斯咧就侵佔咗噶啦。咁呢一個核電廠咧已經係停工咗2年噶啦。咁我哋睇到呢度就諗起咗，即係川普之前嗰個礦產協議啦。咁就亦都係喺東部兩個州度嘅最大嘅稀土嘅礦藏，就係而家俄羅斯佔領嗰兩大州嘅。咁今次川普提咗呢一個核電站咧，又係喺俄羅斯侵佔嘅阿波羅呢個區嘅。咁我哋就係即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咪問係咪即係川普仍然係用即係、就是、想用嗰個原先個策略，就係、是、將美國嘅利益同烏克蘭嘅利益捆綁一齊，用呢個嚟即係阻退俄羅斯咧。咁我覺得基本上，如果佢哋咁睇咧，個策略係差唔多嘅。咁呢件事咧，亦都得到咗盧比奧同埋Mike Walls 嘅承認嘅。佢哋兩個都講出咗啦，係美國係有咁樣講法。咁就但係澤連斯基咧就頭頭冇出聲話答唔答應，但係之後咧就係喺挪威。即係訪問期間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表示咧，佢話呢個核電廠咧係即係烏克蘭所有嘅。佢話如果烏克蘭攞得翻呢個扎波羅熱嘅電廠咧，亦都冇乜可能話直接就將電廠移交俾美國就咁樣，亦都唔能夠直接嚇咁即係當然咁直接將電廠移交俾美國，我哋都知道係冇可能咁做啦。你冇理由白白將即係自己屋企嘅嘢就完全冇條件嘅俾咗人啦，係嘛？咁呢度係咪意味住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可以商量，但係大家仲係要有一啲嘅條件嘅一個咁樣嘅交易咧嚇？呢、這個我覺得係即係非常之可能嘅。咁有啲人可能就問啦，而家嗰個礦產協議係咪仲喺度討論當中咧？咁我哋冇得到咩直接嘅消息，除咗咧就白宮發言人 Leavitt 佢咧就係呢位女士就講咗，佢話佢即係好唔正式咁樣，唔直接咁講，就話而家討論嘅就唔止礦產啊，而係長久嘅。即係呢個停火協議，所以而家呢個礦產嘅協議究竟點咧，就唔係好多人知啦。咁啊，講翻同阿澤連斯基嘅對話裏邊咧，就澤連斯基就係即係好多謝川普喺呢個交換囚犯方面嘅努力啦。咁啊，川普亦都答應咧，就要確保俄羅斯咧要將佢哋從烏克蘭攞拐走嗰啲細路仔咧，就係幫佢哋翻去烏克蘭嘅。咁就另外亦都係兩個人就講咗，國防人員咧仍然會密切分享呢個戰場嘅情報嘅。澤連斯基喺通話裏邊咧就提出咧就要美國再供應愛國者導彈系統，咁川普咧都表示同意啦嚇，呢樣嘢係澤連斯基一直好想要嘅。咁另外咧就川普亦都答應同澤連斯基合作，揾到一啲嘅防空系統嚇，即係特別睇下喺歐洲方面可唔可以調一啲過嚟咁樣。即係呢個談話當中，我哋睇得到川普係俾咗相當多嘅嘢俾澤連斯基嘅，澤連斯基要嘅嘢，以前要嘅嘢，而家似乎都係攞得翻晒啦。
咁啊，睇到咗一啲傳聞啦嚇，就包括你啱先講緊嘅普京可能咧係要翻呢個四個地方同埋克里米亞啦，咁啊作為條件啦。咁但係之前川普方面咧都講到咗話兩邊咧都應該讓步嘅。咁而家嘅情況咧，亦都睇到咗話一份文件入邊要挑撥呢個美國同埋歐洲同埋中國大陸之間嘅關係啦。咁嗱，而家川普究竟佢最大嘅挑戰或者遇到啲挑戰係咩咧？
第一個咧就係唔快啦，呢個戰爭係嘛？即係本來就佢可能認為可以好快脆解決嘅，咁佢同阿烏克蘭嗰邊，大家因為有當初有拗撬啊咁樣，大家都知道好清楚嘅，兩三個禮拜之前，咁都經過一番之後，至而家大家好似嗰個溝通係順暢翻啦。咁同俄羅斯嗰邊咧？佢亦都冇話完全答應咗個30日停火，只係有條件咁樣停火一啲嘢咁樣，所以就變咗好似會拖落去啦。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川普好快脆嚇，佢即係同呢兩邊傾完之後，馬上應該係23號下個禮拜一咧，就盧比奧同埋阿 Walls 咧就會係 去利雅得咧同俄羅斯見面噶啦，咁所以佢哋都係個腳步都係行得好快。不過咧，我就覺得如果俄羅斯佢係華盛頓郵報嗰度佢透露出嚟嗰份機密文件話佢要拖呢件事咧，咁我哋睇下佢係咪真係拖啦，就係、是、咁樣。但係呢個係有好有可能嘅。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喺拖嘅呢個過程裏邊咧，我諗啊，川普都突然間明白到，即係佢好想阻止。啲人死，唔想雙方互相屠殺。但係如果拖嘅話咧，普京係拖嘅話咧，就表示普京唔介意，即係佢唔介意啲人死，唔介意雙方啲人死，佢要拖到2026。咁所以呢樣嘢可能都係會令到川普係覺得係即係比較難接受咯。咁但係事實就係咁樣咯。咁就之前我哋睇到話川普係。即係大多數都係選擇對烏克蘭施壓嘅，咁但係佢自己亦都有講過話俄羅斯可能容易比較容易搞啲嘅，烏克蘭難啲嘅。但係而家咁睇咧，俄羅斯一啲都唔好搞嘅，一啲都唔係好容易就可以妥協嘅一方嚟嘅。咁呢一個係第一個佢嘅面對嘅挑戰。第二個咧就係即係點樣平衡好俄羅斯同埋。即係烏克蘭嘅底線咧，即係俄羅斯就係想攞晒個四州，同埋克里米亞，而烏克蘭咧就唔肯，起碼唔肯話全部都俾晒呢個俄羅斯。咁呢兩個都係底線嚟嘅，呢兩個底線係好有衝突嘅。咁點咧？呢部分點樣去解決咧？即係你點樣都會係順得哥情失所以嘅，你幫呢個多啲，嗰度嗰邊佢就唔制。你幫呢邊多啲，嗰邊又唔制，即係咁樣。咁第三個即係比較難嘅咧，就係話，即係而家美國嘅盟友特別歐洲啦，都係對呢件事係即係高度關注啦。佢哋好怕咧，就係川普會俾俄羅斯讓步，俾俄羅斯着數多啲。咁樣即係佢哋嘅擔心唔係話淨係烏克蘭。而係話，如果你俾俄羅斯可以攞到咁多着數嘅話咧，佢就更加膽大妄為。佢即係今次係嚐到甜頭之後咧，佢好可能就會有一下一個攻擊目標。即係大家都唔好忘記頭先我講嘅嗰份即係機密文件漏出嚟嘅機密文件裏邊有講到，等阿川普落台之後，佢哋仲會入翻去烏克蘭攞更多嘅地方。咁樣嗰份機密文件當然就唔你即係係真係假，我哋都冇辦法去判斷啦。但係我覺得即係以普京咁嘅性格係好有可能嘅。咁所以歐洲嗰個擔憂亦都唔係話係空穴來風嘅。咁啊，再一個咧就係話，如果俄羅斯真係佢個領土方面咧得到好多着數嘅話咧，咁亦都會令到亞洲嘅國家特別台灣咧就好近膽戰心驚啦，即係如果呢樣嘢可以發生嘅話，如果係台灣被中共係去攻擊嘅時候，或者侵略嘅時候，係咪佢哋真係會變成明日嘅烏克蘭咧？係嘛？咁當然好多人話呢一句説話係係即係統台啊，即係統台嘅戰略嘅一部分嚇。咁但係台灣如果見到烏克蘭即係輸得好慘嘅時候，都係會有影響。咁再一個就係、是、如果美國真係咁做咗嘅話咧，亦都係會削弱美國嗰個全球嘅影響力嘅。大家都覺得美國係即係兩邊嘅天平去站得中間一啲嘅。如果係偏向另外一邊嘅話咧，可能都會削弱美國嘅威信嘅。咁再一個最後咧，就可能就係即係國內。嘅分歧啦，係嘛？美國人有一啲就係支持烏克蘭嘅，有一啲係支持俄羅斯嘅，始終係支持烏克蘭嘅多一啲。咁會唔會國會裏邊亦都會有即係對呢件事有一啲立場咧嚇，即係唔贊成對俄羅斯係讓步太多咧？咁呢啲都係川普要面對嘅挑戰。咁我哋就慢慢睇啦，我哋冇辦法預測川普會點做，但係我哋就要一步步咁睇落去啦。
咁我哋真係到時觀察下啦嚇，星期一就開始談判啦。咁啊，究竟嘅速度去到咩程度咧？俄羅斯會唔會拖咧？咁就真係好容易睇到噶啦。咁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之全球关注李嘉诚私人生意点解要经中共同意。
唐人街。 喂，今次李嘉诚呢单嘢都几麻烦噶吧？
系啊，喺北京开会嘅期间捉咗李泽钜去照肺啊，明框就系威胁李嘉诚。
唉，最惨就系李泽钜系大陆嘅政协委员啊嘛，咁咪成日都要开嗰啲大陆会咯。
点到你唔参加啊？凡是香港那些有钱佬回大陆做生意啊，你想不参加政协委员是不可能的，说不定啊还要你秘密加入共产党添。
哎，那么怪不知得啦。我昨晚听到个新闻啊，那么有人访问何鸿燊的女何超琼啦，那么问他你是哪里人啊。
哎，使乜问啫，问得多余的，赌王的女梗是澳门人啦。
阿胡椒粉，你叻迟啲得唔得嘅咧吓？何超琼唔系咁讲，佢话唔系澳门人，又唔系香港人，佢系大湾区人啊！
喂，咁都得嘅咩？使唔使擦鞋擦到出晒面啊？
嗱，而家有人就咁讲啊嘛，要揾晒澳门同埋香港啲有钱佬翻去大陆做开荒牛，因为以前喺大陆投资做生意嗰班有钱佬。一啲就冇鞋拎劇走，咁有啲人间消失，咁而家梗係要搵过一啲有影响力嘅富豪返去建设祖国㗎嘛。諗下何超琼而家係澳门首富，霍英东个仔霍震霆成日带住个仔霍启刚同埋郭晶晶经常出现喺大陆嗰啲大场面度。何超琼啊不嬲都有返唔上阿 Colly 㗎嘛，个样又靓喎。好贵气㗎嘛。啊，有一次我喺个视频度睇到佢好似变咗第二个人咁，又唔化妆，穿住对大陆布鞋，仲穿住件大陆衫，成个大陆干部咁。其实佢好鍾意扮靓㗎嘛，有乜理由穿成盖个方呢？冇可能㗎真係。
你识乜嘢啦，尔文姐？呢啲叫做深入群众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大佬问话，佢话如果佢哋唔系咁做啊，澳门啲赌档啊，三门大吉啦。
诶，话唔定嗰笋位啊，系从大陆二一天做五都唔顶啊，
开赌档真系快过印银纸啦。
诶，唔好讲咁多嘢字啦，我哋而家睇下李嘉诚呢单嘢，大陆会点样对待佢咧吓？
嗱，而家大陆嘅党媒就咁讲，伟大嘅企业家。就应该是爱国者，跟住在网上就用那些虾兵蟹将啊、五毛啊、小粉红啊，疯狂地去攻击李嘉诚。他们还说李嘉诚是靠中国改革开放发达的，所以就要回报回祖国了。
哎，那些小粉红都未睡醒，信他那个都傻啊，听他们发噏风啊。李嘉诚一早已经是香港首富，包括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啊，就是想利用通过李嘉诚入中国大陆投资的影响力，带起所有的商家陆续入中国投资，所以才这么落力一定要单独接见李嘉诚。
好心大陆那班擦鞋仔就收声了，被大陆利用了都不知
道。在网上那些小粉红还说李嘉诚那些港口交易啊，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不是说你想卖就卖的，应该要接受国家的监管，就算要卖都要中国优先。
喂，有没有搞错啊？那么还衰那些烂仔现在靠抢啊，人家啊李嘉诚全部的生意都是真金白银这样去买的，不是好像大陆那些贪官这样在百姓那里掠些钱回来的。
本身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一国两制就说香港仍然盛行于资本主义制度，你一切的投资生意仍然按回以往的方式去做，香港政府卖地，我同你买地起屋都是我的投资，我建厂，我建电子物业，我去哪里买码头都是我自己私人的事，你政府没有落到本落来，你不是我的股份之一，任何人都冇权干涉。而家李嘉诚佢系自己嘅生意，有乜理由我买卖生意要问过你中国大陆啊？
唉，習近平嘅理由係，如果你要出售，當然係要經過中國政府啦。佢考慮佢國家嘅安全，不過咧佢仲未諗過一點。人哋李嘉誠43個港口買得咁多，都係好多年前嘅時候啦。嗰陣時香港都未回歸大陸，所以講乜都冇用。我賣碼頭唔需要經過大陸批准。
嗱，李嘉誠賣碼頭公開拎咗出嚟10日，冇人問津。當時仲有記者問中國外交部：阿李嘉誠賣碼頭，你哋有咩意見啊？中國外交部嘅答覆就係、是：呢啲係李嘉誠佢私人嘅資產買賣。
嗱，呢啲叫做鬼拍後尾枕啦。人哋拎咗出嚟10日，你大陸都冇反應，分明就係有意刁難李嘉誠。
嗱，而家喺網上傳咗一段李嘉誠所講嘅説話，佢話唔好同我講愛國。
咁啊，梗係啦，大陸所講嘅愛國啊，即係愛黨、愚居。阿李嘉誠如果唔愛國啊，點會捐咁多錢翻大陸？又建學校，又建醫院。
李嘉誠仲話：大陸咁多貪官，貪咗咁多錢去外國，啲仔女同老婆送曬去英美入籍。李嘉誠仲捐咗260億去興建汕頭大學。
喂，大佬，起間大學喺汕頭需唔需要260億啊？260億喎、啊，呢啲鄉下地方直情可以建一個城市啊！
哎呀，以文姐，你啊講得啱啦。嗱，李嘉誠就咁講嘅，呢筆錢其中落咗幾多貪官嘅袋，我都費事同你囉嗦啦。而家輪到你大陸發爛渣，你估我好得閒啊？
嗱，老實講啊，環顧一下中港台兼夾全世界各地在中國投資的老闆，有多少人能夠好像李嘉誠那麼慷慨捐贈？香港恆隆銀行的老闆陳啟宗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就問他：哇，你捐了200億美金給哈佛大學，這筆數字都不少，但是你從來未捐過給中國大陸的教育事業。陳啟宗就非常之坦誠咁話：佢話你知道啦，我所有嘅捐款都希望落到求學嘅學生身上，令到佢哋真正受益。點解我唔捐款俾中國嘅教育事業呢？嗱，喺呢度我唔想多提啲敏感問題啦。我舉我曾經做過捐款嘅例子俾你聽。我有一年翻去北京開會。见到故宫入面的建福宫花园非常之残旧，入面中正殿呢又烂又旧，所以我即刻拿了一笔捐款出来给了北京当局，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善用这笔款，将那两个地方重新翻新。但是过了无奈，我回到那个地方，他们不但没有装修到，还将那个地方铲平，起了一间会所，供啲贪官饮酒享乐，里面酒色财气都齐晒，所以我决定永远都唔会捐款翻大陆。
老实讲，其实好多人都知嘅，捐咗款翻大陆，多数都去咗贪官个袋里边噶啦。你话想查下究竟啲钱系咪真系去到啲百姓手里边呢？阿水知咩？就算知都冇人敢讲啦。所以李嘉诚而家就惨啦，佢个大仔李泽钜喺大陆就俾人扣住。如果李嘉诚你唔听话咯，咪喐佢咯。所以包顶颈就话啦，呢啲叫做合法标心，分分钟撕咗票你都唔敢 at 啊。咁仲有啊，网上有人爆料啊，话唔俾阿李嘉诚同埋佢两个仔离境，咁都得嘅咩？
嗱，喺两日前啊嘛，3月19日。李嘉誠對記者話：我無愧於香港，無愧於國家，無愧於自己。我所有嘅建築樓宇從來都冇爛尾樓，又從來都冇欠任何貸款。我從來都冇偷冇搶，冇拖冇欠。
啊，呢句真喎、哦！但一另外仲有新聞咁講喎，佢話李嘉誠向美國出售巴拿馬係見利忘義。漠视国家利益，是背叛和出卖全中国人。他还说有三点看法。第一，就是社会对这件事有很多言论。 是有很多言论的，很多人都站在成哥这一边。第二就是特区政府要求外国政府为企业，包括香港企业，提供公平的环境，反对使用威逼施压手段。第三，任何的交易就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港府会依法依规处理。这样讲法简直就是以势欺人。什么叫做依法依规啊？其实就要绝对服从大陆政府。你鬼得你是不是私人财产、私人企业啊？一于冚唪唥都属于大陆政府的，这些就是专制政府的手段了。
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他现在已经是中国大陆的政协副主席了。前几天他还说，有些香港生意人啊，竟然相信商人无祖国，认为一切都是在商言商。这个梁振英说，如果商人没有祖国，就等于是一个小朋友没有父母，就一定会被人欺凌，好惨的啦。而家李嘉诚有祖国又点啫，中共而家咪欺凌緊佢囉。
胡椒粉，而家李嘉诚唔係被欺凌咁简单啊。而家啲网民就好戥李嘉诚担心，因为大陆要用文化大革命嗰啲手段嚟对付李嘉诚啊。嗰、那个李家超仲阴毒，准备用国安法嚟对付李嘉诚添。国安法啊，系可以送去中国审判噶嘛？因为有记者追问啊，李家超唱和出售巴拿马港口，特区政府系如何回应嚟自中央嘅指责，以及强调必须合法化？港府是否可以使用国安法阻止交易？李家超就话嘛，任何交易都要符合法例法规，港府呢是会根据法规去处理。嗱，听真啲啦，李家超可能就想用国安法去喐李嘉诚噶啦。老实讲，香港点会讲法律嘅啫？佢嘅法律咪国安法咯。所以而家啲网民就咁讲啊嘛，大陆政府嘅手段就系人都知噶啦。好多网民咧都叫阿李嘉诚快啲走人啦。唔好理香港同埋大陆嗰啲资产啊，走咗先算啦，太危险啦。
我觉得啊，李嘉诚如果真係想走，肯定係走得成嘅。因为佢所有投资10%+仲留喺香港同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嘅资产都转移到英国同埋加拿大啦。43个港口全部都喺海外。投资风险呢样嘢，李嘉诚系睇得好准嘅。
嗱，由于李嘉诚今次嘅事件啊，引起咗全球好多财团嘅关注，你都唔好话唔惊啊。所以网上有报道就咁讲，刘连雄即刻吩咐金比尽快将部分嘅物业出售，连赌王嘅女何超琼呢两日都即刻通知将佢名下部分嘅物业尽快出售。因为有人预测到大陆和香港将会有暴风雨来临。
即是为什么、
总言之就走得快好世界了。
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将会有暴风雨来临。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认为成哥私人生意应该可以自由买卖，请在评论区点一字，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中共南韩布阵严缺口，中南海自我开战，恐怕影响全世界。土耳其局势升级，爆发全国抗议，美国已放松土耳其制裁。严查间谍，美国议员索要中国留学生信息，中共气愤。陈允受威胁，恐吓信寄到台陆委会，遭严厉谴责。英国国王已邀请美国加入大英国协，特朗普回应。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22号，星期六。 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系林欣。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下面请睇新闻嘅详细内容。观众朋友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声对华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或者有朋友在想，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维持希望之声短波的持续运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声，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感谢你对希望之声的支持。被中共严重渗透的南韩，在尹锡悦总统获释后，21号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联合其他反对党，在国会提出对代理总统崔尚木的弹劾动议。然而这次共同民主党内部出现反对意见，更有过去支持弹劾尹锡悦、韩德珠的其他在野党议员直言希望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去做个心理諮商。外界认为中共在南韩部落的阵脚出现缺口，同时中共疑似出现军方集体反扑，动摇中共根基。有分析指中共政权的这种自我开战一旦全面爆发，恐怕影响全世界。同时多位专家礼拜四警告中共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对美国战略利益构成挑战，呼吁华盛顿采取更全面的战略，强化经济合作，深化盟友关系，并在南海等关键议题上坚定维护国际法，以抗衡中共的持续扩张。南韩国防部20号表示，面对北韩弹道飞弹的威胁，美国海军、南韩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月17号至20号首次在特朗普就任后，在济州岛南方的公海上实施联合军演。美国核子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等7艘船舰参与训练，借由海上联合训练提升核阻力和应对能力，阻断北韩在海上运输大量毁灭性武器。3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五宣布，波音公司将为美国空军制造未来的战斗机。五角大楼称，这个机型将具备超远现役机队的隐身和突防能力，在和中共的潜在冲突中至关重要。空军参谋长大卫·阿尔文将军说，我们将用它书写下一代现代空战。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则表达了未来机队的明确任务，就是保护盟友。他说一个非常清晰直接的讯息，那就是我们不会离开。新战斗机将命名为 F-47， 意指47任总统特朗普。特朗普总统透露，这个是一个大秘密，我们出于这个原因并没有展示太多飞机的部分。这架飞机的实验版已经秘密飞行了近5年。同时中共内部正在上演最大的危机，有分析指中共军方疑似集体反扑，这次是直接针对习近平。这场斗争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变成全球最危险的事态之一。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根据目前中共局势的分析表示，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就是从去年7月开始，中共喉舌解放军部突然频繁提集体领导，这个不是赤裸裸的和习近平一人集权唱反调吗？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和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关系密切， 如果习近平真的好像他说的这样军权在握，这种文章怎样可能堂而皇之地登在解放军报上？还有更炸裂的传闻，习近平的亲信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经被带走调查，连总后勤部前部长赵克石亦传出被捉。张家敦分析说，如果这些消息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在军中的地位正在被严重挑战。但就算传闻不是全部属实，能够在体制内流传得这么广，就已经讲明中共高层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不要忘记何卫东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整肃军队干将，如果连他都保不住，这个不是小风小浪，而是体系本身开始有了裂口了。张家敦还引用了美国退役空军将军霍尔特的讲法，说中共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怪现象，每逢两会就有官员落马，几乎成了规律，亦就是说所谓高层稳定可能只是表面功夫。更关键的是，张家敦警告，一旦内部控制不住，习近平很可能选择制造外部冲突来转移矛盾。简单地说，内斗失控就将问题调给全世界，挑起冲突，制造危机来保住自己的权力。他甚至形容中共政权现在是在自我开战，而这场内斗一旦全面爆发，不单止是中共自己的麻烦，恐怕影响全世界。张家敦还在霍氏新闻节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注意到何卫东是习近平在福建的亲信，而且主管对台军事行动，报道形容这一波整肃规模可能远远超过外界预期。日本日经新闻资深编辑中泽克二3月20号发表的新闻分析说，中共政坛现在表面越安静，讲明暗流越汹涌，现在这场政坛的静默很可能就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前哨。土耳其局势升级，21号晚上爆发大规模抗议，人群连续第二日聚集在伊斯坦堡市政厅，抗议政府逮捕这个市的市长，亦是总统竞选人埃尔多安，目前全面逮捕和取缔在野党，人群越聚越多。伊斯坦堡已下令未来24个钟头内关闭通往伊斯坦堡尔市政大楼的街道、桥梁，防止人民聚集抗议。政府动用大量军警试图阻止人群，警民发生剧烈冲突。土耳其政府并启用水炮车等向人群猛喷。最新消息指，土耳其主要反对党土耳其大会党将召开紧急大会，以防止埃尔多安的法院可能下令由政府接管这个党。之前警方对市长伊马莫卢的住所进行了突袭，并逮捕了他，两名反对派的区长和多位知名活动人士亦被逮捕。批评者认为，埃尔多安的镇压是为了延长二十几年执政而采取的行动，因为执政党在去年的地方选举中惨败。相关抗议活动在土耳其全国多地发生，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水炮来驱散人群。22号消息，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后，特朗普正考虑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斗机。这个举动处于土耳其内部发生反对派动荡之际，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土耳其官方释放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和埃尔多安几日前的通话信息，称在特朗普和埃尔多安的通话中，土耳其要求美国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完成 F-16 采购流程，并最终令土耳其重新参与 F-35 项目。消息人士称，参与 F-35 项目的前提是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使土耳其的俄军 S-400 系统无法运作，这个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拆解俄方系统，或者将其转移到土耳其的美国控制基地。值得一提的是，美方对于这次通话没有发布公开声明。能源公司 Argent LNG 的执行长兼国际贸易专家巴斯评论认为，埃尔多安存在民主缺失和独裁倾向，这个为美国的参与创造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前景。但是土耳其仍然是一个主要经济体，我们需要当局采取正确的行动，防止其全面倒向中共和俄罗斯。他说，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美国需要和土耳其合作开采稀土矿，土耳其拥有更多的采矿基础设施，亦可以帮助美国在非洲开展采矿业务。如果你不给埃尔多安一个座位，他就会自己安排座位，我们需要给他明确的参与路线。这个礼拜，美国国会小组要求六所美国大学分享就读科学技术课程的中国学生资料，以调查间谍活动。这个举动令中共外交部门好嬲。美国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莫莱纳尔20号发布信件，通知六所美国大学提供就读高等科技课程的中国学生的详细信息。他指控北京方面令留学生参与美国的顶尖研究项目以获取敏感技术。近年来，美国大学广泛欢迎中国学生，然而亲中共的留学生近期被发现参与多宗间谍活动，一些嫌疑人遭到驱逐或者判刑，这个引发了美国政界的担忧。他们指责说，美国的学校为了收入放任中国学生接触对美国有害的研究活动。莫勒纳尔在信中表示，学生签证制度已经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令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我们的顶尖研究机构，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中共建立了一条有据可查的系统性渠道，将研究人员嵌入美国领先的机构，令他们直接接触具有军民两用应用的敏感技术。国会的信件寄往卡内尔梅隆大学、普渡大学、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要求校方提供有关资金来源和中国学生进行的研究类型的信息。国会亦要求对各大学的申请人录取和入学情况进行个别细分。这个礼拜较早前，西维珍尼亚州众议员摩尔提交法案，要求禁止中国公民获得赴美留学或者参加交流计划的签证，但由于支持率不高，预计法案不会获得通过。摩尔告诉 NBC 新闻知，他绝对不会为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抗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敌人的做法而道歉。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声称，美国针对中共留学生间谍的做法是滥用国安概念，声称中方是在度保障留学生的权益。他还说，中国学生约占美国所有外国学生总数的 25%， 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近日，神韵艺术团在台湾好几个县市的多场演出都收到恐吓爆炸信的威胁。陆委会20号在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情况的时候，力挺艺术和表演自由。但20号，陆委会收到不明人士寄出的恐吓爆炸信，并要求不要再支持法轮功。对此，陆委会21号晚上首度回应，强调严厉谴责不法人士制造恐吓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陆委会21号指出，接获民众电子恐吓邮件，指称这个会所在大楼放置炸药，并要求这个会声明反对法轮功及神韵艺术团，否则将它引爆。 陆委会在第一时间完成报案程序，并同相关单位安全检查中央联合办公大楼，都未发现所谓炸药或者可疑物品。全案的后续将由警方进行侦办处理。陆委会强调，我们绝对不会接受，亦不会容忍有心人士采取非理性甚至违法手段，威胁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对于这种违法行为，政府亦一定会依法处理。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强调，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表演自由、艺术自由等等，我们都是很欢迎，而且是绝对需要保护的。亦希望台湾的执法单位能够尽快查出来恐吓人士到底是哪个。对此，资深媒体人秦鹏在 X 发帖文评论说，中共亦是黔驴技穷了，策动纽约时报收买自媒体抹黑神韵没有成功，现在只好继续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流氓手法恐吓了。资深媒体人唐浩亦做出评论，这种鲁莽的流氓手段其实只会适得其反，因为中共等于公开挑战台湾政府保卫自由人权的能力，亦将成件事情升级为台湾的国家安全问题，台湾政府势必无法退缩，只能够更坚定强硬对中共表态，因为这个背后是测试台湾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维护台湾安全。知名自媒体微语看世间主持人微语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讲到，炸弹恐吓信是中共针对法轮功团体活动进行骚扰和阻挠的惯用手法，这个不单止针对神韵，之前亦针对各有器官的电影放映，它亦不单止针对台湾的演出，在纽约金乃迪中心的演出亦收到炸弹威胁，这个是中共不择手段的临终挣扎。现在中共在全世界被围剿，人人喊打，他这样做都没有用，因为大多数国家的人对中共的下三滥手法已经有所了解，甚至连美国政府都知道这样的事情。白宫新闻发言人回答新唐人记者提问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不能够允许任何暴力行为，其实他们越是这样做，越是显露出他们内心的恐惧和苍白无力，因为法轮功的真善忍刚好突显出他们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邪恶，而这些恶行亦已经掩盖不住，他们每一次挣扎和掩盖只是令更多人去好奇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更多人了解真相，看清楚中共的真实嘴脸。英国媒体报道，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赴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届时将抛出秘密提议邀请美国加入大英国协。特朗普21号在社群平台张贴相关报道，称这个听起来很不错。伦敦广播公司 LBC 及太阳报等英媒报道，在特朗普一再提及他可能吞并邻国加拿大之后，英国皇室希望降低美加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英国首相斯凯尔最近访问白宫见特朗普期间，曾经戏剧性地揭露查尔斯三世已经邀请特朗普赴英国进行历史性的第二次国事访问。据报道，查尔斯三世将邀请美国成为大英国协的下一个准成员国。如果这件事成真，美国将成为大英国协第57个成员国。特朗普今日在自家社媒平台真相社群贴上太阳报的相关报道，声称我爱查尔斯国王，对我来讲这个听起来很不错。特朗普一向公开支持英国皇室，他在2019年第一个任期内曾经赴英国国事访问，和查尔斯三世的母亲2022年逝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